呢度系福临信徒世界广播电台，你正在收听嘅系希望之声节目。如果有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俾我哋啦。我哋嘅电子邮件系 bible@awr.org， 或者你亦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加1224-2222-0777，重复加1224-2222-0777。
历代愿望，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耶稣在我们最水深火热的时候来到，祂是我们在黎明前黑暗中的亮光，祂就是我们历世历代所盼望的拯救者。历代愿望，第十六章，在他的殿中，第二部分。耶稣慢慢走落楼梯，手上举起入嚟嗰阵时候顺手攞起嘅绳，同埋将佢编成嘅鞭子，吩咐呢一班买卖嘅人离开圣殿嘅地方。耶稣显出从未表现过嘅激愤严厉嘅姿势，推倒兑换银钱嘅人嘅台，钱币散落喺云石铺嘅地面上，发出清脆嘅叮当声。冇人敢质问佢嘅权威，更冇人敢停落嚟执佢哋嘅不义之财。耶稣并冇用鞭子打佢哋，不过嗰条小小嘅鞭子喺佢手上就好似喷火嘅剑一样咁可怕。圣殿嘅官长们、专责投机嘅祭司们、兑换银钱同埋贩卖牲畜嘅商人们，连同佢哋嘅牛羊都争先恐后嘅向外冲出去。大家只系存住一个念头，快啲逃避耶稣嗰股斥责罪恶嘅浩然正气。众人都惊惶失措，但是担当不起他神圣的威严，从千百个苍白的嘴唇中发出恐怖的喊叫，连耶稣的门徒都因为他的言语神色和平时大不相同而惊恐起来。他们想起经上论到他的话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没多久，那些慌乱的人群带着他们的货品财物都远远地离开耶和华的圣殿，那些可憎的营业从圣殿的院中绝迹了。在混乱安定之后，院内呈现了一片严肃的寂静。主的临格使到这一所为尊敬祂而做的圣殿成为神圣了。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宣布了祂做弥赛亚的使命，并开始了祂的工作。这个为上帝居住而做的圣殿本来是给以色列人和全世界的一个实物教材。亘古以来，上帝的本意是要每个受造的生灵，从光明的撒拉弗，即是天使，到人类，都作创造主居住的圣殿。但因罪的缘故，人类不能够再做上帝的居所，人心被罪污染，已经不能够显出神圣之主的荣耀。然而上帝儿子成了肉身，上帝竟能住在人性之中，而人心因救恩就重新成了祂的圣殿。上帝定义要耶路撒冷的圣殿成为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无比崇高程度的永久象征。可惜犹太人虽然以这个建筑物自豪，但是竟然不明白祂重要的意义，没有献上自己作为圣灵的殿。耶路撒冷圣殿的院子充满了厄畜交易的扰攘喧哗，逼真的反映了人心中的殿被肉体的情欲和不洁的思想所玷污的情形。耶稣洁净圣殿就是宣布他洁净人心中罪污的使命，洁净那些腐化心灵的俗世企图、自私的欲望和邪恶的习惯。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羡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 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心被罪恶侵占，单靠自己却不能够将这些罪驱逐出去，只有基督能洁净人心的殿，但他却不会勉强闯入来。他现在到人心里面，和从前到圣殿不同，因为他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来不只是住一日，因为他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必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耶稣一来，就必使心灵洁净成圣，成为主的圣殿和上帝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祭司和首领非常惊慌，就从圣殿的院中逃走，要躲避那个能够洞悉他们内心的锐利目光。他们逃跑时遇见要到圣殿去的人，就将所看见所听见的话给他们听，叫他们回去。耶稣看住这些逃跑的人的惊慌状态和他们对真敬拜的无知，心中就发出无限的怜悯。在这一副景象中，耶稣看到了犹太全国因死不悔改所将要招致的漂泊流离。祭司们为什么要从圣殿逃走？为什么不坚守自己的岗位呢？那个吩咐他们走开的只不过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贫穷的加利利人，没什么熟悉权势或者地位。为什么他们不反抗呢？为什么一听到这个外形平凡的人的吩咐，就抌低了些不义之财逃跑呢？原来基督以君王的威权说话，在他的声调和容貌中有一种祭司们所不能够抵抗的力量。他的命令一出，他们就看出自己的伪善和盗窃行为的真相。当耶稣的神圣透过人性闪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是站在亘古常在者的审判宝座前接受判决，既是现时的判决，亦都是永久的判决。一时之间，他们深信基督是先知，很多人相信他是弥赛亚。圣灵使他们忽然想起众先知所讲有关基督的话，他们是不是愿意信服这个时候良心的感悟呢？可惜他们不肯悔改，他们知道基督对穷人起了怜悯的心，亦都知道自己犯了剥削勒索的罪，既被基督识破，他们就仇恨他。基督公开的谴责使他们的威风扫地，他们又窒到基督在民间日益增长的影响，因此他们决意要向耶稣挑战，要反过来问他仗着什么权柄将他们赶出圣殿，又是谁给他这个权柄。他们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圣殿，心中存着毒恨。原来在他们走了之后，圣殿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逃走时，穷苦人仍然留在那里，这一班人现在都望着耶稣，他的脸上流露着仁爱和怜悯，他含着眼泪对周遭惊慌失措的人说，不要怕，我必搭救你，你都要荣耀我，我原是为此来到世间的。于是众人都涌到耶稣面前，发出急切可怜的呼求，主啊，赐福给我。主的耳朵听到了每个人的呼声，他屈身照顾那些受苦的小朋友，怜爱之情胜于慈母，没有一个人得不到他的照顾，各人所有的任何疾病都医好了。哑巴张口赞美上帝，瞎子张眼望着恩人的脸，受苦的人的心得到喜乐。当祭司和圣殿的官长们看见这件大事，听到那些进入他们耳中的种种声音，就受了何等大的启示啊！众人都在这里述说自己从前怎样受苦，怎样灰心绝望，日夜不得安宁。当最后的一线希望似乎断绝时，基督将他们医好了。有个人说，我的担子真的很沉重，但我已经找到一位帮助者，他是上帝所差来的基督，我决意要奉献一生来侍奉他。父母对他们的子女说，他救了你的命，你要高声颂赞他。儿童和青年、父亲和母亲 朋友和旁观者一起发出感谢颂赞的声音，人人心中都充满了希望、快乐和平安，他们的心灵和身体都康复了。回到家之后，就到处传扬耶稣的无比大爱。当基督被钉十字架时，这些被医好的人没有附和当时的暴徒在那里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同情耶稣，因为曾经被他伟大的同情和奇妙的能力感动。这些人知道耶稣就是救主，因为他曾经给他们的心灵和身体的健康。后来这些人听见耶稣的门徒讲道时，上帝的话进入他们的心，使他们明白了真理，他们就成为了上帝怜悯的代理和救人的工具了。那些从圣殿院子里逃跑的群众，没几耐又慢慢回来了。他们惊魂抱定，面上仍然带着犹疑胆怯的神色。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事就非常惊奇，深深地觉得那些论到弥赛亚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他身上了。亵渎圣殿的罪责大半在祭司身上，因为他们的安排，圣殿的外院才变成街市，相对来说民众是无罪的。耶稣神圣的权威虽然感动了他们，但是祭司和官长们的影响在他们身上毕竟是有压倒性的力量。他们认为基督的使命是别出心裁、标奇立异。圣殿当局所准许的事，基督是不是有权干预？众人仍然有怀疑。民众因为买卖受了妨碍而恼怒，于是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祭司和官长们本来应该比其他人更能看出耶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他们手上有记载基督使命的经卷，况且他们体验到这一次洁净圣殿是超乎人力的表现。他们虽然仇恨耶稣，但是毕竟他们不能够不考虑，他或者就是上帝差来恢复圣殿的纯洁的一位先知。因此他们带着由畏惧而生出的敬畏态度，到耶稣面前问他说，你记作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已经显明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他将光闪射在他们心里，又在他们面前行弥赛亚所行的事，这个已经是充分的证据，足以显明他的神圣。现在他们既然要求个神迹，他就用个比喻来回答他们，显明他已经洞悉他们的恶意，并看出这个恶意在他们身上将造成的后果。他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句说话含有双重意义。耶稣所说的不单单指向犹太人的圣殿和礼拜将被除灭，亦都是指住他的死，拆毁他身体的殿。犹太人正是密谋讨论这件事。祭司和首领们回到圣殿时，就打算杀害耶稣，好除去这个眼中钉。现在耶稣将他们的阴谋说穿了，他们却不明白，他们以为耶稣是指向耶路撒冷圣殿说的，就好生气地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现在他们认为耶稣给了他们不信的理据，从此就坚决拒绝他了。基督本来不想叫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理解他的话，连他自己的门徒这个时候他都不打算叫他们明白。耶稣知道他的仇敌必要歪曲这句说话，并以此来到攻击他。在他受审时，这句话要被用来作为控告他的把柄，在独留地还要成为讥讽的话题。如果现在解释，门徒就会因为得知他将受的苦难而忧伤，这个是他们现在还是担当不起的。一经解释，就会过早的暴露犹太人的成见和不信的后果。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还要坚决地走下去，直到耶稣好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基督这句话是为将要信他的人说的，他知道这句话必被重新说一次，人们将他提出来的时候正值逾越节，让千万人都听见了，还要传到世界各地。到他从死里复活后，这句话的意义就明白可见了。对好多人来讲，这个将会是他神圣的确凿凭据。 由于灵性的愚昧，连耶稣的门徒都往往不明白他的教训。很多这些教训是在后来事情发生了之后，门徒才领悟到这些教训。耶稣不在他们当中时，他的话便成为了他们心灵的依托。救主论耶路撒冷的圣殿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句话还有更深长的意义，是听众未能明白的。耶稣乃是圣殿的根基和生命，殿中的礼节都是上帝儿子牺牲的预表。祭司职份的设立是要预指基督作为中保的身份和工作。献祭敬拜的整个计划是预表救主的死来到救赎世界。所以这种献祭的礼到历代以来所指的大事，即是基督的死成就之后，就再没有功效了。因为整个献祭制度是预表基督的，所以离开了他，这些就没有价值了。当犹太人将基督致死弃绝他的时候，他们就此弃绝了使圣殿及其崇祀具有意义的主。圣殿已不再是圣洁了，并且注定要毁灭了。从那日起，祭物和献祭的仪式都失去了意义，好像该隐的祭物一样。这些礼不能够表现对救主的信心。犹太人杀害基督，实际上就是拆毁他们的圣殿。基督在十字架上断起时，圣殿的内层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表明那最后的大祭物已经献上，从此献祭的制度就永远终止了。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在救主受死时，黑暗势力似乎占了优势，他们欢庆自己的胜利，但救主却以得胜者的姿势走出了约瑟裂开的坟墓。他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因为他的死和复活，基督就成了真帐幕的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犹太人的会幕是人手支搭的，他们的圣殿都是人手建造的，但天上的圣所却非人工所做的，地上的圣所不过是他的影儿。看啊，那名称为苗锐的，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作祭司。那个预表基督的献祭礼节已经废去，人的视线就被转移到那个为世人的罪而献的真祭物上了。地上祭司的职位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可以仰望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阿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做，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虽然祭祀从地上移到天上的圣殿，虽然天上的圣所和我们的大祭司不是肉眼所能见到的，但门徒绝不至因此蒙受损失，亦都不至因救主不在而与天上断了交往，或在能力方面有什么减少。耶稣虽然在天上的圣所供职，同时却藉着他的灵仍然为他在地上的教会服务。肉眼虽然看不到他，但是他和门徒分离时的应许却应验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虽然将权柄托付给那些比他弱小的仆人，但他那个激励人心的圣眼依然是与他的教会同在。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以上是第十六章在他的殿中全文读毕。 第十七章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犹太国一位位高权重的长官，受过高等教育，才学非凡，在议会上又好受人尊敬。他和其他人一样，曾经深受耶稣教训的感动。他虽然拥有财富、学问和声望，奇怪的是他却被平凡的拿撒勒人所吸引。救主口中所发出的教训大大的感动了他，他想学多些这个奇妙的真理。基督在洁净圣殿时行使的权威，曾经激起祭司和首领们坚决的仇恨。他们畏惧这个陌生人的权柄，这个不知名的加利利人竟然如此大胆，这个是绝不能容忍的。他们决意制止他的工作，但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做法，因为有些人不敢反对这个显然受上帝圣灵感动的一位。他们还记得以前的众先知曾经因为责备以色列人的首领而被杀，亦都知道犹太人之所以受异邦的压制，就是因为他们顽梗不化，不肯接受上帝责备的结果。他们怕祭司和首领们谋害耶稣是暴列祖的后尘，使新的灾祸临到他们的国家。尼哥底母都有这样的顾虑。在犹太公会的一次议会中，讨论对耶稣应该采取的方针时，他劝大家要慎重和缓。他恳请大家注意，如果耶稣果真负有上帝所赐的权柄，那拒绝他的警告是危险的。众祭司不敢轻视这个劝告，就暂时没有公开反对救主。自从听见耶稣讲论之后，尼哥底母就切心研究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他越研究就越坚信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他和很多其他以色列人一样，看到圣殿中污秽亵渎的情形，心中非常悲痛。当耶稣将做买卖的人赶出圣殿时，他看到了当时的情景，上帝能力的奇妙表现，救主接纳穷人，医治病患。他看到人欢乐的面容，听到他们颂赞的说话，他不能够怀疑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尼哥底母好想同耶稣见面，但又不敢公开去找他，让一个犹太人的官长承认自己同情一个尚未成名的教师，实在太过丢架了。况且犹太公会如果知道他去访问耶稣，必会对他加以藐视和申斥。他还想如果公开去访问，第二些人就会模仿了，所以他决意暗暗地去见耶稣。他打听到教主在橄榄山下榻的地方，等到合成夜难人静时，他就去找他了。在基督面前，尼哥底母感到一种特别的胆怯，他假装镇静，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作为掩饰。他开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他想先恭维基督作师傅的天才和行异迹的神能，来为谈话铺路。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要表示信任耶稣，亦都想取得耶稣的信任。其实这些话反倒显明了他的不信任，因为他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只是说他是上帝那里差来的师傅。耶稣并不领谢他的恭维，却定睛望着他，好像在审查他的内心。他看出在他前面的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明白尼哥底母的来意，于是为了要加强他心中已经有的感悟，就直接了当的和郑重和蔼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上头生的，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底母到主面前来，本来是想和他谈论一番，但耶稣却揭示了真理的根本原则。他对尼哥底母说：你所需要的不是理论知识，而是属灵的更新，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而是获得一颗新心。你必须从上头得到新的生命，然后才能够欣赏天上的事。若果不发生这种改变，使到一切都化旧为新，你来和我讨论我的权柄或者使命，对你的得救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尼哥底母曾经听过施洗约翰讲论悔改受洗的道理，以及他向民众指出那个将要用圣灵施洗的一位。他自己都觉得犹太人灵性冷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被固执的私心和属世的野心所控制。他希望弥赛亚的来临能够使全局有所改观，但是施洗约翰那个使人省察己心的信息未能够使他自觉有罪。尼哥底母是个严格的法利赛人，素以善行自豪，他的乐善好施和对圣殿经费的慷慨捐助使他深受众人的尊重，他都自认为一定会得蒙上帝喜悦，但想不到竟然有个纯洁的国度是他现在连看都不配看的，这个使到他感到非常惊异。对耶稣所说的重生的比喻，尼哥底母并不陌生。犹太人往往将悔改相信犹太教的异教徒比作初生的婴孩，所以尼哥底母理应明白耶稣的话不是照字面解释的。然而由于他生来就是以色列人，就自以为必定是在上帝的国里有份了，他觉得自己无需改变，难怪听到救主的话就惊奇。这些说话是几咁切合的用在他的身上，使他起了反感。法利赛人的骄傲和寻求真理的诚意在他心里产生了矛盾。他稀奇基督为什么不尊重他作为以色列官长的地位，而竟这样跟他讲话。由于惊奇，尼哥底母没办法再保持镇定了，就用讽刺的说话回答基督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当锐利的真理刺入良心时，尼哥底母就同众人一样，显出了是个不领会上帝圣灵之事的属血气的人。他心中对属灵的事毫无回应，因为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灵的事。以上是第十七章尼哥底母第一部分待续。
听完今日的讲章之后，大家是不是渴望对圣经有进一步的了解呢？我们有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等你来报读，你只需要登入我们的望福村网页就可以报读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啦。你可以一课一课来读，我们有很多的。望福村的网页是 vohc.com,vohc.cn 都可以。如果你有宗教上的疑难，也都可以在网页上面留言，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等待你的联络。这里是福临信徒世界广播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节目。如果有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bible@awr.org， 或者你亦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加1224-222-0777。重复加1224-222-0777。